老师刚才你说他其实也希望改变中美关系，可是他可以怎么变呢？
所以这个问题，他认为按共产党的他的共产党的观念里面呢，叫我让美国人赚钱，美国人就会转变了，就会来中国投资了。他不晓得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所以他现在就是，也许就是说，我讲话讲得温和一点，不像以前习近平讲的那样子凶。我美国人也许会改变我们对我们的看法，但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他们还能够拿这种办法，尤其是对台湾这样子强硬，因为中美关系里面，我刚才讲的一个最要紧的禁忌，第二个台湾问题，你对台湾问题还这样子强硬的话，你中美关系根本就无法改善。但他们，所以那个王毅跟那个。跟基辛格讲的中美关系，还包括跟那个美中委员会讲的一些问题，他都讲两个，一个叫改善中美关系，第二个，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个红线不能越过。所以这两个本身就要矛盾的，所以说台湾问题上你还继续这样子强硬，还这样弄，我中美关系根本就不可能好转，因为在台湾的问题。已经不是现在想把它归纳为台积电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误判。台湾是美国的不成的航空母舰，是美国的台湾的战略地位来决定的。如果台湾一被中国占领，中国的潜水艇就可以直接到美国西海岸。因为第二岛链、第三岛链都是很稀稀疏疏的嘛，这个根本就侦察不到的，所以美国无论如何是不能放弃台湾的，并不是台积电的问题，而是美国台湾的战略地位。
那对台湾来说，这一期二十大，它传达了什么样的信号了？
就刚才我讲的。那个发言人是说，只要有1%的，只要有一线和平的希望，他中共就会用100倍的努力去实现。但习近平讲的不是这个，他讲的是，我们绝不会放弃对武力的承诺，而且我们会采取各种手段，所谓各种手段。当然是包括军事手段了、啊，还包括渗透啊、收买啊，什么各种下流手段都会使用的。所以这样子做法的话，你说那个对能够使这个两岸关系能够和缓吗？但两岸关系和缓不是说没有迹象的，就北戴河会议以后。但是人民政协报有一篇文章就说有一中没有个表，就等于把国民党讲的一中个表那个空间、啊、全部给你切断了。到了国民党那个反弹的蛮厉害的，所以后来把那篇文章又下架了，那就说明那个什么东西呢，所以现在就不提了，所以现在重新再把一中个表就是把九二共识再抬出来，所以就是在党内有些人也是希望把这个东西，两岸关系要缓和，不能这样子凶的。但是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我注意到哪一点呢？就是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中国对台湾采取包围的政策。这是所谓要变成新常态。第二个呢，他那个导弹不但是打到台湾，而且打到日本海域，这都是过去所没有的事情。但这是北戴河会议以前，所以北戴河会议应该有对这个做法有人批评的，所以后来对台湾就比较 又比较缓和了。所以后来美国的一些军事演习啊，一些做法上啊，中国的反应就相对就没有再激烈了。包括那个无人机在金门被打下来，他也不想，有你打下来我就不来了，啊，就是有所控制了，有所控制了。但这个控制对习近平来讲，他面子大概放不下，所以他讲话还是要很硬。但是这次我注意到，这个有解放军的代表啊，就是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啊，他是讲：“哎呀，我们要什么要准备打仗啊？”也讲得很好像就是要训练啊，要什么准备打仗。但他后面漏了一句话：“我们要打赢，要能够打赢拒不战争。”就是共产党解放军的头脑里面呢，他如果要打仗，他只能够打拒不战争，他在打这个大战没有把握，所以这个等于暴露出他们的自己的弱点。那既然他只能打拒不战争，能够打赢拒不战争，那他对台湾那就不可能真正打起来。你台湾打起来已经，我自己认为并不是拒不战争了，因为美国、日本肯定卷入了，再上那个欧洲或者要英国什么这些也都表示要来啊，那怎么是可能是拒不战争呢？所以像他们自己内部应该有这个弱点，就是要冲突的话也只能拒不。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自己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是。以后的做法上应该是会比较缓和，但是习近平这嘴巴还是很硬，因为他要维持他面子，所以我们看以后怎么做，我想是会慢慢软下来。有没有以后看习近平的影响力怎么样？如果他影响力继续很大，那当然就是这个以后还会那个。对台湾还会再次采用强硬手段，但如果他影响力比较弱的话，那可能对两岸的关系可能就会比较软弱。实际上，习近平其实也是很笨，跟你讲，中共啊要统战台湾，应该是多交流啊，你多交流才能统战，但是切断这个交流的是习近平。他一方面说对台湾要实行一国两制，一方面在香港又量大肆镇压，所以我自己不知道这个会笨到这种程度啊。
孙老师，你最后说到香港，我们也希望请教一下了。虽然他就是国安法以后看来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可是你看在二十大以后，就是北京对香港会不会有其他的动作了？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要把对台湾的形势要缓和，要从武力威胁慢慢转移到好像过去那种更多的什么统战啊交流啊，那他对香港一定要政策一定要变化，当然不会是大变化了，但是政策一定要变化。就比如说对那些反送中运动或者违反国安法的审判，那可能要变化的，要判刑的程度可能要减轻一点。第二个就对香港的这个经济问题，所以在那个在这回归二十五周在回归二十五周年以前呢、啊，梁志英居然在脸书上面。讲了，不要老是谈政治，也要谈经济。因为梁振英是最讲政治的，他能够讲出这句话，就是说明当然是北京有了指示，否则梁振英怎么敢这样子讲，也不符合他的那个性格、啊。所以就是北京还是有人认为香港的这样子搞法，经济是完蛋了。所以呢，我觉得 香港他会采取缓和一些的手段，但是不会，但是香港已经走不回去了，绝对不会说什么选举又再又把过去选举又再恢复到过去那种选举方式，这个不可能。他只能说镇压的措施稍微温和一点，因为在香港，香港股市已经跌到1997年的水准，就等于说这些，但是已经有沪港通，啊，而且这次为了撑香港的股市啊，大概中国也有很多资金进来，但是还是撑不住，所以这个问题是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中资企业在美国不能上市了嘛，那可能要推到台湾上市，到香港上市。哦，现在说俄罗斯的企业也要到香港上市，就大概在千方百计要把香港这个作为金融中心啊，要把它恢复起来。但是如果说你也这样子随便抓人，讲的那样恐怖。那个外资当然是不敢进来，因为这个我以前一直有这个看法呢，就许多人讲邓小平改革开放啊，没有像以前毛泽东时代动不动就枪毙人啊，而且赞扬说中国的人权进步了，我这种讲法我不赞成，是他不枪毙人，并不是说共产党变好了。他需要外资进来，如果你动不动讲错一句话就抓出来枪毙，哪一个外资敢进来啊？是他因为要钱，所以他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做让步，不等于说共产党的本质已经变了，啊，对人权有了认识，我去改善人权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为了他要拿到钱，要使自己统治更加巩固，啊，并不是他对人命。哦，现在重视人命了，以前不重视了，不是这个问题。
所以你会觉得香港其实没有什么大变的空间，可是他希望钱回来，那最后钱会回来吗？
我想回来是会回一些了，就刚才我讲的了，那个中资企业、俄罗斯企业要来，另外华尔街还是有一批人。就是非常贪婪，啊，到现在都没有放弃对这个，对中国这个市场。你别的不说，那个马斯克，就是这样一个人啊，是吧？他还把很多资金还摆在中国搞发展那个电动汽车，所以还是会有人，还是会有一些企业要回去的。但是我不是反对美国的所有企业都不到中国，到中国来，但是我希望美国人到中国去投资啊，不是投资其他什么制造业什么，中国如果真正是欢迎外资企业，真正中国要改革，让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媒体。中国欢迎媒体的外资来投资，中国才真的有改革的希望。如果他媒体还是封锁的话，你就不要想中国是想改革。而且美国如果到中国办媒体，我想肯定也赚钱了，所以一定会有很多广告啊。
香港在国安法通过以后，就是离开了很多人。你会在二十大以后，中国大陆会放一些中国大陆人去香港填补这一个空间吗？
会的，因为他以前已经是不断的，原来香港人没有走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中国人进来，所以当然这个时候他更加要派人进来了。但是因为香港一个语言的问题啊，所以他将来。一般来讲，派广东人进来就比较好一些，派其他人进来就比较难适应。但是我想他也会派人进来，所以香港未来那个包括公务员什么应该都会转变了，应该公务员应该连中国来的人都会去当公务员。 因为从现在从香港那个特首那些表现呢、啊，什么香港的医护人员缺乏，要到中国去请啊。所以现在香港公务员也缺乏，这报考公务员的人少了，所以他也搞不好他也会叫，因为将来那个什么政府什么都全部用普通话了，中国人就会让中国人进来了，所以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很难避免的，而且这个其实这个一直从毛泽东时代就这样子，他叫掺沙子，这是共产党一向的一个手段，所以香港怎么样要保持这个地位，现在是很难的，就等于是。新疆已经去了多少汉人？在汉人已经超过，恐怕已经超过维吾尔人了。所以将来，问题香港本来的移民也已经超过当地人了。问题是香港以前的移民都是来适应香港，将来中国未来的移民是要来改造香港，这个最大的区别。